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段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就求助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住在我们的中间，帮助讲员可以把你的话语分解得清楚和明白，也帮助我们众人可以把我们的心打开，可以清楚的理解主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可以能够在你的带领我们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的时候，即使我们遇见困难险阻，我们心中仍然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因为你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自己的救主。就求你纪念和看顾以下这段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科幻影片的这些粉丝哈？若是有的话，你可能会注意到一部前几年的一个科幻影片，叫做《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在那部影片里面讲到哈，有一群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建一部哈从来没有过的一部先进的计算机。那目的是为了要这个计算机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生命的问题。宇宙生命和所有的事的最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啊，这个计算机好像有点犹豫，好像似乎不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于是就寻求更多的解释。人们因此就更进一步的解释说，他们想要了解的就是那个生命的最终的答案，因此那个答案一定是简单清楚明了的。计算机听到这一切之后就回答说，哦，这要花很多时间的，大概需要750万年才能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时光飞快的就过去了，750万年过去之后，好像这些人都还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们就又回到这个计算机面前，就问他，你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计算机回答说，大概是吧，我想大概，但是你们不会满意的。听到这样的回答，这些人都很不高兴，就说到底是什么？计算机犹豫了很久，终于说，好吧，可是不要说我没有警告过你们哦，那生命、宇宙和所有一切事的最终的答案，而最终的答案就是42。人家说42，这是什么样的答案？这个计算机回答说，让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我觉得问题在于说，你们从来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因此当我们经过一个暑假，我们一直来查考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觉得说，约伯在神的面前是在寻求一个答案，那个就是说他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公义，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但是约伯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约伯记所读到的这整个的故事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那故事的起因是因为撒旦在神的面前毁谤约伯，说约伯敬畏神是因为神保护他祝福他的原因，并且说若是神毁掉约伯的一切的时候，约伯必定会当面弃掉你。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说神允许撒旦攻击约伯，因为神相信约伯必定不会因为苦难的缘故而远离神。耶和华神似乎是要约伯在经历这一切的苦难之后来证明他自己就是一个义人。而我们看到说约伯起初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好，就是他在他所有的儿女突然死亡，所有的财产全部丧失的情况下，约伯依然不肯离弃神，因为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不犯罪。让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来留意一节圣经，就是第一章的22节，在那里特别提到说，约伯不以神为愚妄的， 或者说他不认为神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再多一点的讨论。但是我们随后看到的是，撒旦继续用疾病来攻击约伯，让他浑身长满了毒疮，甚至他的妻子都在说，他说，你依然持守你的纯正，你弃掉神死了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约伯依然没有犯罪。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也就是说，约伯起初的反应是完美的，他正像耶和华神所预期的一样，他用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义人，好像他的完美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指责的。但是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后面的情况好像有一点点的改变。因为他在他的三个朋友一起来安慰他的时候，一起陪他七天七夜之后，我们却开始发现约伯一开口就因为苦难的缘故开始咒诅他自己的生命生日。当然他这样的言语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好像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所受的苦难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可以来比的。但是随着对话的继续，我们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在与约伯的朋友的对话中间，约伯要求在神的面前得到那公平的审判的呼声就越来越强，越来越明显。因为约伯说，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我真要与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的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这样的表白在第三十一章的时候似乎达到了高潮。我几个星期前在西区讲道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说，约伯在31章列举了14个无罪的辩护，这在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完全无罪的辩护。因为数字14是7+7的一个组合，数字7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所以约伯在这里用重复的方式来强调他是完全没有罪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到在那里有我所画的押，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我必向他陈述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换句话说，约伯所说的就是，神啊，我冤枉啊，我是清白的，你大概搞错了，我没有在行为上犯过任何的罪。从表面上看，约伯似乎在神的面前确实在寻求一个公义的审判，但是约伯真的知道他所问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需要了解约伯的问题不是只是像表面一样，像他好像是在神的面前寻求公义审判一样。因为若是约伯像他所坚持的一样是完全公义没有罪的，那么那个潜台词是什么？就是，神啊，你搞错了。因此这个呼声也好，这是个问题也好，所带出的结果就是使得耶和华神成为了那个被告，就是，神啊，你是怎么管理这个世界的？像我这样完全无罪的人，你却让这么多的灾难临到我的身上，你一定是搞错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约伯现今的所言是与1章22节约伯不以神为愚妄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一章无论是环境是何等的恶劣，约伯从来没有怀疑过神会做错事，而在此时那字里行间却似乎表达着神可能会做错的认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一章的时候，约伯对神有着完全的信任，相信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但是在此时此刻，约伯心里却好像 开始有了怀疑，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都是对的，好像约伯的心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开始出现了一些对神不信任的影子。因为在约伯的观点中间，似乎对他是不是公义这件事情只有是与不是两种答案，这本来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发现说我们把这个与约伯所遇的苦难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似乎出现了问题。因为实际上约伯所在这里所要求的就是神要还他公义，也就是说按照他所做所行的，他不应该领受这么多的灾难。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因果报应论。我们都知道，我们若是我们继续回想约伯在这之前的很多的他的言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约伯曾经极力的证明因果报应论的错误所在，但是如今他的逻辑思维好像一样陷在这样一个因果报应论之中。而这因果报应论所带来的结果不单单是证明约伯是无罪的，更是为了要证明神做错了事，神是有罪的。这样的因果报应论的问题所在，就是把那个答案缩小到了只有两种可能性，就是约伯受苦要么是约伯的缘故，约伯犯罪的缘故，要么就是神做错了缘故。似乎除此以外约伯受苦再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其实约伯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似乎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都认定一个人受苦要么是他的罪的缘故，要么就是神没有回答我们的缘故。通常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为一个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要求这个病人要先认罪悔改，若是这个做完了，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拼命祷告求神医治。当这样的祷告并没有错，但是有时我们因为爱弟兄姐妹的缘故，就在神的面前拼命祷告，似乎相信只要我们迫切的祷告，神就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这个病人，完全不去问说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似乎这件事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神要医治这个病人。殊不知我们往往就是这样把神放在了被审判的位置上面。因为这样的祷告若是神垂听尚且还好，若是神不垂听的话，我们该如何去接受这个事实呢？难道我们的心中不会一样像约伯一样发出这样的呼声吗？难道我们心里不会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了？我还清楚记得几年前我们在教会里一起为一位姐妹祷告的事情，我们一起迫切的祷告，但是随后神就接这位姐妹去了她的那里。在那以后我听到了很多对祷告的疑问的声音，我们这样做难道不是把责任推给神，让神处在那个被告的位置上？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只给神一个 option，就是医治他，不然的话就是神没有尽到他的责任。虽然我们嘴上不说，但是却心里无法抹去这样的阴影。事实上我们和约伯一样，之所以以为只有两种可能性，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以为从我们的角度去看，按照我们的了解和标准的话，所做出的判断就一定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因此从约伯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一个义人，他不应该受这样的苦来作为报应的。对于他受苦，从约伯的角度来看的话，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他就是有什么地方犯错了，要么就是神做错了，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因为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我们似乎也只能看到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都知道约伯受苦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这样的两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神启示给我们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所认为的事情 只有两种可能性，这样的想法是何等的可笑。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并没有直接的按照约伯所问的方式去回答他的问题。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可能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神没有按照约伯所问的问题来回答他呢？是不是耶和华神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是。是不是约伯真是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我想也不是，否则我们刚才所分析的这一切就都是错的。因此若是我是神的话，我一定好好的训斥他一番，我一定就说，你是骄傲的，你是目光短浅的，你是鼠目寸光的，你根本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他自己到底是谁。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神若是按照约伯的提问的问题来回答他的话，基本上他就是把他自己放在约伯所控告的这个位置上。更重要的，我相信神不让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不能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而是因为他心里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我们相信神一定清楚地知道，约伯在经历这一切的苦难之后，所需要的不是直接的责备，而是鼓励。神所问约伯的问题，却是约伯可不可以从他个人的角度做出一个公平的判决来，这样一个问题。换句话说，约伯有没有资格来提出这样的对神的公义的诉讼呢？因为我们在40章的第8节，耶和华神这样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呢？这句话和合本的翻译有一些不清楚，原文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谁能够使我的审判遭到破坏呢？谁能使我已经定的计划被违背呢？谁使我有罪，好显出他的义来呢？换句话说，神问约伯的是：你有什么权利来破坏我的审判呢？你有什么权利来说我所已经定好的不对呢？你是谁？你可以来定我有罪吗？要知道，你定我有罪的目的是为了显明你自己的义。神首先挑战约伯的是什么？要做一个公义的审判是有一定基础要求的，也就是说，你要像神一样，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神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你可以使骄傲的人谦卑吗？你可以使恶人被践踏吗？这实际上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公义的审判不是谁都可以做的。首先，这个审判者必须是公义的，就是若是他是不公义的话，我们如何可以知道，如何可以确定那审判的结果会是公义的呢？我们都知道，在罗马的这些皇帝中间有一位尼禄王。这位皇帝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非常的残暴。我们不但知道他极力的迫害基督徒，就是他同母异父的兄弟，他的母亲，他的姐姐，他的妻子，他都残酷的杀害。若是我们落在这样的人的手中，我们能够寄希望于我们会得到一个公义的审判吗？公义的审判也必须是一个众人都认同的审判，众人都认同的审判者所判定的审判，否则的话，中美之间就不会有任何的人权问题的争论不休了，蓝营和绿营也不需要有什么各样的争执在那里了。我们人都有我们的成长的背景和偏好，很难没有偏差，除非有一位是没有任何偏差的公义的执法者，是众人都认同的执法官，他才能做出公义的审判。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审判者，他需要有能力来确保那审判结果的执行。我太太前两天跟我讲了一个笑话，她说我的女儿呢在看赞美之泉的 DVD， 因为那个 DVD 呢是 现场的录像，所以有些人到场晚了以后呢，就还没有来得及站坐下来，于是他们的头顶就出现那个屏幕的下半部。结果我的女儿在看的时候就在那里喊说 Hair sit down, hair sit down, 头发坐下，头发坐下。我不知道哈，若是我带她到剧场里面去看这样的演出的话，她会不会同样的喊这样的话？她喊这样话的时候，这些 hair 是不是真的就 sit down 了？这些头发是不是就真的能够坐下了？神在这里问约伯的是，你有没有像神一样可以成为这样公义的审判者呢？我相信约伯没有，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没有，我们没有神的大能的膀臂能使人折服。若是没有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来定神有罪，好显出我们的公义来呢？若是我们没有神的荣耀和尊严，没有神的大能的膀臂，不能使骄傲的人谦卑，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救自己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权利来挑战神的判决呢？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就如同河马一样是被造之物。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如何可以能够有神一样的样式，使得我们可以来向神讨要这个公义呢？我们的样式与神的样式实在差的是十万八千里，不但没有神的荣耀尊贵，更是没有神的大能。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常常处在软弱无力的这种状态下面。因为我们在看约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约伯在第六章的时候，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呢？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吗？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里赶出静静吗？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定神有罪呢？我相信神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约伯清楚地看到说他自己到底是谁。那目的不是让约伯轻看自己，而是让约伯知道说他是有限的。若是约伯是有限的，约伯知道他受苦的原因的时候，他能够面对吗？不能。若是他知道他受苦的原因是撒旦攻击的话，他有办法解决吗？没有。因为真正解决的办法就只有一个，就是依靠神。因此我们看到说，后面神对约伯在第41章所说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中心，就是只有神才能够有能力去击败那仇敌的攻击，只有神才能够让约伯从这样的苦难中间解脱出来。因为在第41章我们看到说，讲的是都是有关鳄鱼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迦南人当时误以为这个鳄鱼就是海蛇，从他们看来，海就是邪恶的世界，就是那个邪恶势力掌权的地方，因此海蛇就代表那个邪恶势力的代表。不但如此，在迦南文献中也特别的记载，神一定需要击败海蛇来使得世界得以稳定。若是如此的话，神在这里实际上在间接地告诉约伯说，他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撒旦的攻击。但是面对这样邪恶的权势，约伯显然无法胜过，因为可以胜过的只有神自己。当然这样的解释可能还有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哈，因为我们在第41章10节到第12节我们会遇到一个解经上有争议的地方，就是这段经文中间的我到底代表是谁。在现代的翻译中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把这个我翻译成是神，你看有些圣经在那里就是直接写成是神，但是这种翻译也是有一点点的问题的。因为就是因为如果你把它翻成神的话，第十节的下半节就好像似乎与上半节不是那么连贯。还有一个就是在第12节那里讲到说，我不能缄默不言的说法， 难道说是连神看到鳄鱼也一定需要夸赞他吗？另一种解释就是把这里的我当作鳄鱼的自己的夸赞的言语来解释。这样的解释可以很好的解释十节中的连贯性，但是似乎对第十二节我不能缄默不言，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抛开这个放在一边，我们把四十一章整个的连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可能会比较认同的说，这里讲到的是鳄鱼的凶猛有力，它是水族中做王的，因此没有人能够制服它，只有神可以胜过它。也就是说，在这里似乎神在对约伯说，我可以告诉你，你所经历的痛苦不是因为你的罪的缘故，那又怎么样呢？我可以告诉你，那受苦的原因你能够接受吗？你能够胜过吗？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你问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呢？你其实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我。这样的话实际的点出了我们在苦难中的问题所在，我们挣扎，我们不解，我们甚至抱怨神，其实是因为我们信心的缘故。也因为如此，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信靠神，相信他一切的带领。即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何等的不合理，但是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就一定会看到许多我们不了解的情况，我们就会一定会认同神所带领的是最好的。当然这个神对约伯的回应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比较陌生的，不容易直接看出其中的本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却好像看到约伯似乎听懂了，听明白了，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回应中间看到这样的表现。因为我们看到好像约伯已经抓住了神的话语的中心，因为从神的回答中间约伯已经认识到了神是全能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成就的，包括这些人在人看来难以制服的猛兽，在神面前也只能是瑟瑟发抖，顺服神的掌管。也因此约伯很清楚地知道神的计划是不可能被改变的，这一方面说神的计划是完美的，不需要改变，另一方面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人是可以去挑战神的计划，而这也正是约伯这之前所做的。从这里我们实际上是看到说约伯的思想好像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回归，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约伯认为神不以神为愚妄，但是后来似乎约伯在这一点上开始有一点点怀疑了，如今在神的面前约伯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他起初的想法，就是神不是愚妄的，也就是说神是不会做错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说第四十二章的第三节上半段神的这样一个问话的时候，约伯清楚地就认识到他其实并不知道他所问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不知道他向神讨要这个公义的结果到底是为什么。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我也不知道那答案会是怎么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约伯已经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不知道他的受苦的原因这样一个事实，因为那原因是他不知道不明白的，也是他知道以后无法面对的。面对第四节42章第4节耶和华神的问话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的时候，约伯的回答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严格的讲我们可以说约伯大概没有亲眼看见神，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神在神风中回答约伯，但是这样的回答却清楚地表现约伯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因为常常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一听到这个听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比较间接的，缺乏直接的接触的这样一个来源，因此对我们对一些风闻的东西我们首先就会有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不要相信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我们所听到这个来源是非常可靠的，我们可能还会说这是听说的，不敢100%的确定。即使有任何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可能会生出一些问题来，就可能会有一些不信的成分在里面。而看见却是我们常常用来当做最可靠的证据的手段，就如同我们在法院里面常常看到说这个目击证人一样。虽然我们眼睛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但是似乎我们众人的公认这个眼见是比较可靠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约伯在表达他经历这一切之后，他从风闻到了眼见。这个意思并不表示说在这之前他不知道神，不认识神，而是表示说他这之前虽然知道神，但是对神的认识不深，信心不够，以至于当遇到各样的苦难艰难的时候，他心里就会对神产生了不信任，还是会以为神可能会做错事。但是如今他真正的知道说神是大能的，他的智慧无人能及，亲眼看见真正描述了约伯对神认识的这样一个改变。他心中现在对神的认识是确定的、坚定的，他愿意完完全全的来信靠神。而当他认识到神的各样的属性的时候，他的心中就不得不生出对过去的所言所行的懊悔来。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或者说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知道他说错话了，他也为他所说的懊悔。我相信他为自己没有一直可以信靠神而懊悔。约伯从风闻到眼见的这样一个过程，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可以说约伯在受苦之后，在与神的对话之后，他对神的信心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处在这一种不断的学习、信心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也一定会像约伯一样，会有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每一次的软弱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经历神的信实的机会。因为当我们经历神之后，我们就可以信心不断的成长。我记得我自己在属灵成长过程中间有两件事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几年前我在教会的时候，当时在参加一个周六的查经班，记得有一个周六的下午，在查完经之后，我就打算去商店买点东西，因为我不久就要回国去看望家人。谁知到了商店以后没有看到满意的东西，但是突然就觉得说肚子不对劲，于是就打道回府准备。谁知在开车的中间肚子就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好像无法控制一样。但那时候我在高速公路上面，若是我开下高速公路去找一个麦当劳或怎么样的话，可能也要花个十几分钟、20分钟，我大概回到家里大概也是20分钟。因此我就决定说我干脆还是开回家。但是在开的过程中就肚子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好像忍不住了，因为好像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但是我是一个信徒，我就想到说众人所告诉我的在这样情况下要怎么样啊，祷告。所以我就拼命的祷告，一直在那祷告，希望神不要让我在车上出丑。那个祷告是真是不住的祷告，因为不敢停止，因为我害怕停止以后我就会在车上出丑。感谢神的是，神保守我开到家里，回到家里以后冲进厕所就开始闹肚子，那一个下午我几乎就待在厕所里面。若是这个故事就停在这里的话，我们大概就看不出来这个为什么会对我印象很深。这个故事并没有停止在这里，因为在2003年的一个周五的晚上，当我从团契聚会结束回家的时候，也是在路上，我突然就发现说我觉得非常的恶心，好像要吐出来一样，并且好像马上就要吐出来一样。但是我当时正在途中，到家大概也需要十几分钟，而这是呕吐的那感觉是不断的加强，好像忍不住了。但是突然我就想到了上一次的那个经历，我就笑出来了。 我就对主说，又来了，我知道你在考验我对你的信心，我相信你爱我，你必然不会看到我弄脏我的车，你一定会保守我平安的到家里。因此虽然那个呕吐感觉依然在不断的加强，但是我却没有像上次一样拼命的在那里祷告，因为我心里确信主一定会平安的保守我到家，不会吐在车上。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的信心稍微比上一次长大了一点点。等到我回到家里面放下东西走进厕所，我就立刻吐出来，而且吐了好几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从风闻到眼见的经历，但是我可以确切地讲，经过这一切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心就又进了一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间，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一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我们一定会遇到各样的坎坷，各样的艰难。我相信有些人遇到这些情况啊，可能可以跟约伯所遇到的有的一比，但是我们从约伯记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不是消沉，不是迷茫，更不是背逆，而是神约伯对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是神约伯对神信心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从风闻到了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如约伯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我们不知道神会在黑暗的这生活中间如何的带领我们，但是我们却知道一点，就是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信靠神，因为这是我们可以从约伯记中所学到的。就让我们可以在信心的道路上面不断的成长，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心里都像约伯一样，不以神为愚妄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段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放到我们的面前，我们真的看到说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该如何的回应。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那个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信靠神。也许我们会在你面前问说我们苦难的原因，也许我们会在神的面前说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们，但是你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我们其实可以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你，信靠你，相信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对我们的盾牌，我们随时的帮助，就帮助我们在遇到所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苦难的时候，帮助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功课，就如同约伯一样，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我们可以经历一个信心上的飞跃，可以经历那个从风闻到看见的这样一个飞跃的过程，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这样信心可以不断成长，可以有一天来到主的面前蒙你自己悦纳。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